这是一期 TED 播客。
欢迎关注 TED 播客，我是 Mariana Reyes， 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对话哥伦比亚税务和海关总署署长 José André Romero 博士，他将与我们分享总署近期实施的变革，以及总署接受的首次纯虚拟 DADAT 评估。此次评估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牵头，其他几个国际组织也参与其中。欢迎。
在此仅向你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团队致以特别的问候，很高兴参与这期节目，将虚拟评估的体验分享给大家。
我们知道，过去两年间，哥伦比亚税务和海关总署内部实行了一些改革。在过去的两年里，总署管理的重点领域有哪些？
首先，我们必须要指出，不光是国家税务和海关总署，任何组织想要开展变革管理都需要制定一个程序，以此来确定变革管理的可实现性。那么我们是怎么做的呢？首先，我们通过调查分析明确了问题。调查分析完成后，我们从头开始，从总署内部人员入手，结合总署利益相关者给出的意见，了解可行的解决方案。这些利益相关者来自不同领域，包括纳税人、政府官员以及公共机构。通常情况下，我们都可以获取这些信息。之后我们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来管理变革和战略规划，并制定了详细的时间表。我们按计划逐步完成这些任务或活动，然后进入战略阶段。我们实施这些战略之后，还会做一次评估。在完整的变革管理流程中，评估是一项常规操作。我们重新评估了总署的使命和愿景。从那时起，总署的使命就从合规性管理、收税和纳税义务管理开始转变为致力于简化税收和关税合规性要求，使规则更加简洁明了，易于理解和执行。因此，我们总署的使命的转变非常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愿景的变化。我们希望作为一个实施大量变革并管理变革的机构，总署能够成为全国以及税收管理领域的创新型组织和示范机构。作为一个同时要管理税收和关税的机构，总署必须要部署最先进的技术，这是一项基本要求。正因如此，我们制定了四项战略目标。第一，人力资源转型。因为人是基础，在人力资源改变和人的培养上不断努力，才能成功实现变革。这必须是任何变革管理的基础。第二个战略目标就是技术改造，也就是将所有流程实现技术现代化。总署内部也为技术现代化提供了资金支持。现代化进程需要自筹资金，这是国家层面的主要投资项目。第三大战略目标，也就是贴近民生，这一点至关重要。改变文化，改变思维模式，这就是总署的使命。总署的职能不再是权威、征收税费，而是贴近民生，便民、利民，提供服务。最后一个目标，就是合法性和可持续性。其目的在于提高效率，改善管理，打击逃税和走私，以讲究实效的方式达到更好的税收效果，进而提高国家财政可持续性。
感谢您概述了总署内部现代化进程的详细信息。您既希望与美洲开发银行能够提供资金，您打算如何使用这些资金和资源？
是的，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研究我们总署的背景、主要组成部分、真正最重要的方面，我们会发现 77.1% 都是技术问题。 我们已经开始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推进以人才转型为目的的招标，招募准备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没有合适的人力资源，就没有必要着手投资技术。在这样的背景下，总署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技术、基础设施以及改善税收、海关监管和合规等领域。
我们对总署的未来非常感兴趣，人才转型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在这方面，你们已经做了哪些工作？转型的成果如何？人才的专业化成果又是怎么样的呢？
人力资源转型方面的进展一直非常重要，这是第一大战略，同时也是主要的战略。以职业规划为例，我们专门为总署量身制定了职业规划体系，对如何确定和奖励个人绩效做出了规定。群体绩效自不用说，个人绩效也是如此。这样一来，表现更优秀的人才就能够在管理岗位和多人协作中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因此这一点非常重要。除此之外，评估还将与客观参数、资格参数相结合，因为实际上全方位的考核可以识别出哪些人才表现突出，哪些人需要加大支持力度来强化自己的职业技能。此外，我们还招募了2000名新员工。我们发现总署的工资名单中有 40% 的人都临近退休，这就意味着这些人将在几年内离开工作岗位。我们需要引入新人，任人唯贤，挑选具有最好的教育背景、最出色的职业履历、最佳资质和最专业的人才，让那些人成为总署技术发展的牢固基石。同时，这也有助于变革管理。我们选派了工作人员入读哈维里亚纳大学的转型伦理课程。现在总署已有1500名官员获得了人力资源转型伦理方面的文凭。我们要做的就是恢复总署的活力，还要确保优秀人才占多数，且优秀人才没有处于消极状态。优秀人才必须要认识到道德、透明化和打击腐败是我们所有人的大事。作为总署的领导者，我们必须在我们团队中传播这些价值。目前已有1500名官员毕业，我们希望这个数字可以增加到3000人，这样他们反过来就可以推广这些价值与理念，成为有道德的领导者。另外，我们接受了职业轨迹、理想工作场所评级，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评分，这意味着人力资源已经做好了迎接转型发展的准备。所以现在，当我们在技术领域投入 2.5 亿美元，人们会对此持开放态度，并愿意参与这个伟大的技术变革。
关注技术问题，我想问，在云端优先上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将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我们已经制定了数字化战略，这是我们真正实现技术转型的主要保证。首先，如果缺乏数字化战略，我们就会没有任何方向。关于云端优先这个主题，我们首先开发了一款试验程序，我认为结果表明了 2.5 亿美元的投资将发挥作用。同时，这款试验程序还初步应用了电子发票。那么我们是怎么做的呢？在国际招标中，投标人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在电子发票方面的经验，我们选用了经验最丰富的投标人作为供应商，这就是我们所做的。2018年11月，我们和供应商签署了合同。2018年12月、2019年1月和2月开始工作。2019年3月，双方就首批试验应用程序达成一致。3月、4月和5月开展测试。我们在5月和7月发布了第一款试验应用程序。7月，我们推出了电子发票。因为电子发票是一个重要的决定，电子发票的应用贯穿整个云端，并且全部在云端进行。基于这些经验，一年之后，我们帮助 93% 的企业部署了电子发票。因为我们是在去年7月开始推广的，花了一年时间，再加上8月、9月、10月和11月这四个月，实际总花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已经有42万家企业可以开具电子发票，另外还有8万家企业已经完成登记，很快也可以开具电子发票。 我们计划让50万家企业部署电子发票，这差不多是全国的企业总量。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推进电子发票分析，借助分析软件和结果，使用电子发票打击逃税和走私已经初见成效。这是因为我们使用电子发票的同时会生成分析数据和大数据，所以我们先在一个小实验室里进行的演练。首先，如果有可能的话，先完成技术变革，先进行现代化改造。其次，我们必须付诸云端，因为云端赋予了我们竞争优势，特别是在分析管理领域和可以无限扩容的数据管理领域。第三，电子发票进程将会渗透到整个组织，并渗透到所有人工智能，并与税收有着直接联系。
非常感谢您分享的电子发票方面的经验。在新冠疫情的危机下，总署采用了什么样的战略来解决哥伦比亚的税收和关税问题？
我们围绕着两个战略展开。首先，我们要清楚认识到，如果企业破产，我们就会少了税收来源，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也非常重要，那就是要保护哥伦比亚的支付文化，这一点至关重要。围绕这一点，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提高企业资产流动性的措施，例如我们免除了大公司、中小企业以及受疫情危机影响最严重的企业预付税务的义务。例如，我们免除了大公司、中小企业以及受疫情危机影响最严重的企业预付税费的义务。也就是说，大公司账单甚至会增加，因为他们不需要这种类型的援助。此外，我们为企业设计了简略退税，我们给企业退税设立了简略的支付服务设施，这意味着我们鼓励人们去倾听，展示他们的对账单，然后我们达成付款协议，这样就可以在不影响企业资金流动的前提下，在未来12个月内分期支付银行利息。此外，我们还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实施了增值税退税，哥伦比亚最贫困的人群支付的增值税被全额退还。例如，我们将这些优惠措施推广到所有中小企业，这样企业支付税款的时间就可以从4月延长到12月，给企业重新开放经济留足时间。我们针对受影响最严重的旅游、餐饮、酒吧、医疗卫生以及医护等行业，制定了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排除与豁免。
2020年7月，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总署接受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洲税务管理中心参与的 DADAT 评估。这一次评估的动机有哪些？
我认为首先评估非常重要，而 DADAT 能给了我们评估需要的要素，这一点毋庸置疑。这可能是哥伦比亚历史上的一个阶段缩影。显然，我们要对2019年进行评估。首先，我认为 TADAT 为我们提供了工具，帮助我们判断改革进程中我们的方向是否正确。此外，在调查分析问题的过程中， TADAT 可以帮助我们识别一些领域，可能我们最终会关注到这些领域，但在思考全球最佳实践时未能考虑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对这些领域的关注也来源于全球最佳实践。我们知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的范例是做确定的事和采用确定的方式做事，但 TADAT 让我们意识到有些事情啊可以做得更好。在某些情况下，我认为这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东西，并且显然是非常好的东西。对技术现代化进行大规模投资之前，通过调查分析对问题有一个大概了解，这成了我们的参照点。在投资之后，我们可以再进行评估，与之前的结果相比较，将这些结果与我们在新系统中做出的所有调整、流程变化、国际上最佳实践结合起来，一起分析。
哥伦比亚是全球第一个接受纯虚拟 DADAT 评估的国家，能说一说这个过程中您的感受吗？
显然，纯数字化的这种形式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我们都带来了一些巨大挑战。纯数字化在可用性、快速访问、更具包容性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因为正如我所说， 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有113个办事处，它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和每一家分支机构开会，因为我们可以举行虚拟会议，这是一个优势。但有时人与人的接触，关于许多事情的经验分享，这些都能够让调查分析变得更有人情味儿一些。因此，赞成和反对的观点兼而有之。但我要特别感谢所有的推动者，因为实际上这是一项新工作，困难重重。作为一个推动者，人们总是习惯于看到人，感知到各种感受，了解各种各样的反应，并能够以虚拟的方式推进进程，因为它具有优势。显然，我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在全国更多地区加以推广，但其中也面临着各种难题，对推动者而言，更是有大量困难。我认为这也是一番很大的努力。我认为我们要向管理层、董事、副署长表示感谢，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说，听着，我们必须停下来，并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估，我们必须严肃对待和加以利用。但我认为重要的是开放性，开放的团队，开放的前景展望。我们接受了培训，然后继续推进这一进程，这非常好，我觉得很好。正如我所说，以此作为出发点，最后再展开一次评估，或在两年内进行跟进式的评估，从中发现问题，这是我们成功完成转型或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因此，我认为塔塔的评估非常及时，在我们重大投资举措开始之时，非常必要。显然，我们的想法就是从这里继续跟进这个问题。
感谢 José André Romero 署长接受我们的邀请，并与观众分享他对 DADAT 工具的经验和思考。很高兴您今天能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播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免责声明， TADAT 播客可以免费收听，TADA 播客中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的观点，不一定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或政策。播客中的材料可以复制，但需要恰当的标明出处。任何评论和信件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podcast@tadat.org。TADAT 是以下伙伴方的合作项目：欧盟、法国、德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荷兰、挪威、瑞士、英国和世界银行。